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次在这个主日这个早晨，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来献给神。我们其实来到神的家中，看好像是我们花了时间做了努力，实际上真正蒙福的是我们自己。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从约伯的受难，我们再一次来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意思。我也再一次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一般从今年开始，我们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会跟各位分享约书亚记的信息，第二个礼拜我会跟各位分享就是在喜乐福乐还有神赐福的信息，第三个礼拜就来做一个平衡，是我们在患难中的信息。譬如说上次第三个礼拜我们是在患难中得到盼望，神使用包装的祝福就是患难来使我们更刚强更壮大，更来领受他各式各样的祝福。今天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是约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约伯呢是一个大受苦难的人，这个约伯受苦难呢，其实许多人都讲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讲的一篇信息，因为是太多人都讲了，都已经有的时候讲了都变成陈腔滥调。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分享，约伯是乌斯地人，他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的奴仆。他在东方人中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知道约伯是有许多神的赐福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约伯记实际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老的书，他老到什么地步呢？很可能他比摩西五经有些书都还要老，他可能没有比创世纪老，但是比其他的书都要老。老到一个地步呢，他都没有讲到提到神，他只有讲说耶和华就是亚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称呼。约伯记呢这一本书它的文体呢非常美丽的希伯来文的文体，很可惜我虽然在神学院学过希伯来文，但是也都是忘掉，当初学的也就是不够学的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真正体会那个希伯来文里面写的非常的漂亮。约伯记呢它除了文体优美之外呢，它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神学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它用很平常的我们看得懂我们听得懂的故事形态把它叙述把它记载把它描述把它彰显出来。譬如说他一开始就说约伯是一个大蒙神祝福的人，神祝福人神赐福给人呢，他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比如说你说为什么这个人就这么蒙福，为什么那个人就这么不蒙福，或者是说我就为什么没有蒙到福呢？我上次也稍微提过一下，就是说神是从整个时间来看，神是从全部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人呢基本上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说你要认为你很好的话我也说不为过，但是从别人的角度来讲可能我就不够好了。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看得很清楚的，他看的角度呢是从那个创造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假如你有十个孩子，你都要照顾他们，你都要养活他们，你都要爱他们，是不是？ 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是你做父母的特别爱他的，我们说叫做恩宠，你有 favor 在他身上。譬如说雅各他有12个孩子，他就特别对约瑟有特别恩宠在他身上，这个我们也无可厚非，这我们人性如此。神呢，他对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他很可能我们觉得他没有什么，甚至于也不够好，但是神恩宠就在他身上。为什么？他可能，我上次说可能好几代的基督徒啊，他们家里面啊，比如说像我这个女婿 Chris， 他们家好几代的基督徒，神就恩宠在他身上，对不对？或者甚至于有的人他家里面的祖先也是基督徒，甚至为主牺牲生命，所以说神特别就要爱他，特别要照顾他。虽然到他的时候不大有什么出色，但是神的恩典祝福仍然是在他身上满满的。我们就再一次说感谢赞美神，并不是说荣华富贵或者是在今生享有福乐才是神特别看重的，才是我们所应该追寻的。当然了，我也希望神给我很多的财富，我也希望神给我很多的喜乐，很多的平安，很健康的身体。但是您知道吗，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一天我开车子去带秦伯伯去参加家乐小组，秦伯伯有的时候讲一些故事啊，真的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过世了，他就穿金戴银的，家属给他打扮的，然后就要下葬，结果这个办丧事的人呢就起了歹心了，就偷偷的要扯他戒指下来。忽然间这个死去的人就活过来了，哇，把他吓一跳。但这个死去人活过来的时候呢，我想他可能是到鬼门关去走了一遭吧，就大为感激，把他所有身上带的珠宝全部拿下来，又把他家里面的珠宝全部给了这个人。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真要走的时候呢，你这些能够有用吗？所以我们今生的财富我们也带不去。甚至有人说当你到了天堂的时候，你走在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要带的那一袋黄金，那个在天堂那个地上，那个地上都是黄金路啊，所以那都不稀奇了。约伯他的财富在东方人中为至大，所以也是很高兴他，就好像神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过得很快乐，神比我们看到我们过得很痛苦，神更高兴。圣经上也讲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这个神学的观念很重，但是我就很轻描淡写的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撒旦就好像神的种子一样，实际上就是种天使一样，撒旦是天使长，就在天上地下在神的面前来来去去。然后神很欣赏约伯这一个孩子，是神所特别有 found favor 的，有恩宠在他身上。然后神就说你看我这个约伯是不是很好啊，这撒旦就开始就做搅扰的工作，说他这样子的对你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他有目的的，因为你给他这么多好东西嘛，7个儿子3个女儿7000头牛7000羊3000骆驼等等等等许多的奴仆，所以他当然对你很好了，他当然很敬畏你，他当然崇拜你了。你看你把他这些都拿去，他一定吐气你的。这个神就想了一下，我相信神就借这个机会他要来试一试。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两个词儿，一个叫做试探，一个就叫试炼。试炼的英文讲叫 trial， 就好像你有一个产品要上市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试用试卖的阶段。那么试探呢， 叫做 temptation。 我们说是试探是从哪里来的，从撒旦魔鬼那边来的，但是试炼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撒旦魔鬼用试探，用搅扰，但是神把它看作是一个试炼。所以圣经上面说，所以神就容许撒旦魔鬼去做，但是不可以伤害约伯。所以一夜之间呢、啊，他的财富，他的仆人抢了抢，杀了杀，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都死去了。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这么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约伯怎么样，圣经上面说他就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向神下拜。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赞美神。你知道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受到患难的时候，有专家研究啊，有心理学家研究啊，我们人平常有四个反应。当我们刚刚受到患难苦难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叫什么，就叫做 denial， 就是我们拒绝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譬如人家讲跟你讲说你的车被偷了，啊，哪有这回事啊，对不对？你马上就站起来，马上就哈，哪有这回事？他们叫做 denial， 就是你不相信这样发生。你每次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你都 denial 它，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下子惊起来了。约伯也是啊，约伯就他一下子起来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常常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就 angry， 我们就会为这事情，哇，结果是真的，你就开始很生气啊，你就气得不得了，这个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神啊你不公平啊，或者是气死我了，这求神真正的惩罚他等等。这个约伯也是啊，约伯他起来第二件事情他就撕裂外袍，哇，气得不得了，哇， very angry。 第三件事情呢，一般我们就会 grieve， 我们就开始忧愁忧伤，我们就开始心里面就疼了，就开始烦恼，就好像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亲人一样，或者我们家里面房子烧了火，我们车子出了车祸，或者是有了病痛的时候，或者是失掉工作的时候，刚开始你惊一下起来不相信，然后你很生气这种事情发生，然后你就开始忧伤烦恼了。约伯也是，他就剃了头，这是他的忧伤的表示法，然后最后我们就怎么样，接受了他，这是我们的反应。约伯也接受他，他就伏下拜，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更改的事情，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也不了解。每一个人我们生老病死虽然这是人生的律，但是当我们把它看开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忧愁，我们就不再烦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啊，哇，我的病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想我真的一点都不烦恼，一点都不忧愁。我最佩服 City Church 那个 Wendell Smith 那个牧师，他得了癌症，他就是公然在讲台上面就把他的癌症当作笑话来讲一样，他完完全全的就是让这个事情好像不巴着他一样。他甚至讲说说不定我神也不要医治我啊，但是如果神不要医治我，那我就去了，我就很快乐的跟神在一起啊，这不是很好吗？所以虽然约伯呢受到了这样大的打击，遭受到这样的苦难，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圣经上面说，这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就是说他不怨天不尤人，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说第一个回合约伯赢了，对不对？也可以说是神也赢了。 约伯这下子全家都没人了，就跟他跟他太太了，财产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撒旦来来去去，我就禁不住想说，在教会里面也不能不提心吊胆，我们也不能不警醒祷告。撒旦魔鬼又来了，他说你知道吗，你把他拿去的，你没有伤害到他身体，所以好像是身外之物，所以他也不在乎，所以他也没有说烦你。你信不信你看，你如果说让我来打击他的身体的话，他一定气绝你。耶和华神就说好，但是你不可以取他的命。所以这一下子呢，我给撒旦就让约伯全身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约伯坐在灰炉中，因为他们相信灰炉可以止痒止疼，用灰炉擦在身上，然后呢去拿瓦片刮他的身体，你就知道他痒成这个样子。甚至连他的太太都说啊，你就干脆气绝神，你去死了也罢。你看他太太一下子失掉了信心，就已经咒诅了神了，就口出妄言了。但是约伯却对他说什么，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确实是像愚顽的妇人一样。他说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同样的，约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不以口舌犯罪。第二个回合约伯又赢了，神也赢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开始跟约伯分析，他们就说神不会让灾祸降在你身上，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你得罪了人，得罪了神，你或者是神不喜悦你，这都有可能。但是呢，约伯他怎么想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说，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令人跌倒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令人伤心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好像是你看真的看不过去的事情。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人都不完美，教会按照它的原意是说一群神所召聚的人在一起，但是很可惜有的时候这一群人呢不见得都是单单仰望敬拜赞美神，个人都带着他的本色来到教会里面，来照他们的方法在教会里面来施展作为。您知道在世界上面现在有一个趋势啊，比如说你到书店去买书啊，你尤其你去看那管理学的书啊，或者怎么样 run 一个 business， 怎么样待人，怎么样处事，怎么样接物的书啊，譬如有的书名叫耶稣是我的 CEO 啊，就是说耶稣是我的总裁，是我们公司的总裁，或者是说圣灵是我们的老板，或者是如果公司像是伊甸园等等，这些书呢你就很明显就发现这些书都是有基督徒写的，或者是有神学背景的人写，是从神学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那写给世界上的，教这些公司行号怎么样管理事情，怎么样管理员工，怎么样赚钱，怎么样来花钱等等。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世界上开始学我们基督徒，开始学教会。你要想想看，教会也真不容易啊，到底要不是因为有神在中间，要不是有圣灵在中间，教会可能也是四分五裂，就从此就被撒旦魔给打击打垮了。为什么企业界这么欣赏教会里面 run 出来的结果呢？我们教会譬如说啊，我们虽然教会不大，如果这个是一个公司行号的话，我自己估计过， 最少要花六个人来管理它。按照美国人的公司行号的做法，有一个人要做网站，有一个人要为教会来做账，有一个人要为教会来开支票或者是核准支票，还有人要为教会来所有的这些节目，这些唱的歌，还有这些奖章，这些，所以这些事情还有出去关怀人、探访人，还有怎么样怎么样，这全部加起来最少要六个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而在教会里面呢，哎呀，目前我很不好意思说，几乎都是我在做，而且还是在教会里面。令企业界更跌破眼镜的是说，教会里面各个人都是不知心的，都是心甘乐意的来帮忙的，都是义务的来帮忙的。所以企业界的老板就禁不住就说，哎呀，我们一定要跟教会来学，他怎么能够让把这些不同性格的人、不认识的人通通摆在一起，而让这个教会呢活出基督的荣美来，走得有条有序呢？所以企业界开始学教会，但是很可惜，教会却反而开始学企业界怎么样有效率的来管理教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有效率的来拓展事工，怎么样有效率的来使这个教会能够扩张。按照世界上面的作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教会里面最重要是要有爱、有信、有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仍然有信、有望、有爱。就好像约伯，虽然我们像约伯一样也会受到苦难，也会有的时候甚至于觉得教会不长，我们心里面也低谷，也心里面也有压力。我跟你们讲，如果教会不长，那压力最大的是在谁身上？最大的其实在我的身上。上一次那个 Reno 他的妈妈来讲，他从马来西亚过来，他说我们教会以前也有碰到这种情况，不长，然后呢一半人喜欢睡觉。他说，我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他说其实也蛮容易的，他说我们就是疼痛的祷告，就是流泪的、哀哭的向神来求。这是我认为我们教会需要做的。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府。约伯他说，日子短少，多有苦难。主耶稣甚至于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我们也就说，其实苦难不是说有还是没有苦难，而是说多少的问题。我们都有许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我也不去探索为什么会有苦难，或者是苦难在我们生命的意义。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其实一般人会有三种反应。有一种人没有痛就先苦了，因为他心里面真的很多苦啊。我如果去打针啊，还没有打下来我就开始紧张了，我就开始怕痛。这个有的人叫做是什么？没有痛就先苦了，就是或者说无病就先隐了。当然了，没有痛先苦是很可怜的啦，我不鼓励各位。如果说你根本也没有痛，你无病呻吟，或者是说你就是有这种个性，那么真的求神来再一次释放，让你再一次用神的爱、用神的喜乐来充满你。还有一种人，他是一痛他就苦，在他的生活中间，在他的生命中间，他就翻翻转转，今天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就苦，明天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就苦。但是你有没有从来有没有想过说呢，其实神造我们呢，神让我们能够早上能够醒过来，看到鸟语花香，呼吸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让我们能够再活一天的话，你相信神不是祝福我们吗？至于你心态，你说你快乐还是痛苦、忧伤还是烦恼， 那是你心态的问题。神要怎么样向你保证，你才愿意相信呢？我做过这一个示范，我说圣经里面人家统计有3000处是讲到神赐福，神要给你应许你各式各样的福气啊。我也示范过，我就随便一翻就翻到，譬如说是神跟亚伯兰说啊，凡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凡咒诅你就是你要成大国蒙大福，这不是福气吗？我又随便一翻，哦，又翻到挪亚，我神不是也赐福给他吗？甚至以他立约。我又一翻，翻到诗篇，哇，那诗篇里面更多神祝福的事情。我再翻到新约，也是都是神的赐福。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就像我们说的后期的恩典与赐福的神，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说的话写下来的。我们今天早上在讲到需要真理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中文翻译翻译成道，但是英文叫什么 word， 就是神的话语。但是希伯来文里面呢，实际上神的话语呢，也就是说神口里吐出来的气。哦，我们如果早上冷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我早上运动的时候，哇，一面慢慢跑的时候，发现那个呼吸起来的时候，哇哇，都是那个白的气，就表示说这个气呢，讲话的时候呢，也是出气嘛。所以神口里出的气就是神的话，就是道。那么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的时候，神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那个话就是神自己，就是道，就是神口里所出的气，就是那本圣经啊，就是神他自己。所以里面的应许，里面的赐福呢，就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相信他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他。当然了，像约伯这样子有了痛而不苦的，那是实在是不容易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了解，我们身体都软弱了，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灵命的低了，我们受到痛苦的时候，心里面就生出忧愁烦恼来的时候，受到患难的时候就会这样的时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就是他的首都，有一个姐妹啊，叫做Lina Maria， 我不知道您知道丽娜玛利亚这一位从小父母亲都是基督徒把她带大的，她生下来就没有手，那么她还有另外一条腿呢，实际上是发育的不完全，所以她生下来就是一个残废的人。所以老实讲，她有很多可以怨天尤人的事情，但是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是基督徒，从小就用神的爱把他带大，甚至让他去学琴，让他学烹饪，后来他都会了，甚至他还会开车子，他还参加过游泳，然后参加过那个 handicap 残障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还拿到金牌过。所以你就知道他是残而不废啊，在他的生命里面，实际上神给他很大的苦难，神造了他那个样子，真的要是我的话，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所以有记者访问他，他也得了许多的奖。记者访问他说：“啊，你会不会有一点怨天尤人呐？”他说：“我也是人呐，我有的时候也会，但是我后来再想想看，其实上神真是。”在我身上行的是神迹啊，他说我今天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甚至比正常人还要正常。他后一烹饪，我也看过他的录影带，哇，真是不得了的。他唱的诗歌也非常好听，感谢赞美神，神使用他。他也来过台湾办了布道会等等，许多人都得救了。神用苦难来造就人， 有的时候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实际上神在磨练我们，有一天神要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不就是一个包装的祝福吗？所以记得又访问他说，你希不希望像平常人一样有手有脚的话，他说我也很希望啊，希望有这样子的神迹发生在我身上啊，我能够活到今天，我能够开车，我能够缝纫，我能够游泳，我甚至于还做其他的事情，这已经是神迹了。他说我还求什么呢？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感谢赞美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许多的旨意啊，怎么样能够胜过苦难呢？那祝福就跟着就来。我们仍然在苦难中，我们要敬畏神，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给你性命，他给你财富，他给你你的家人，他给你这一切身体的健康，他给你的喜乐，给你平安，给你救恩，他要把他这些拿去的时候，你还要感谢他，你还是要敬畏他，你是还要敬拜他。同时我们要忍耐，即使是天大的患难加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忍耐，重的会有许多严重的事情，甚至于我们忍不下来去杀了人或者去自杀，这不是神的目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轻的话甚至于我们一生活在痛苦患难之中，按照保罗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而不至于羞耻。这个中文又翻译的不太好，患难生忍耐，这个是很对的 endurance。 你有了患难，有了痛苦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忍耐的心，甚至于要在患难之中的时候，你如果说失了工作，你就再找就失了吗？你身体有了病痛，你就想办法锻炼身体，吃药看医生，向神祷告，你就过一个锻炼你的身体，不就是了吗？这个有什么好忍耐的呢？实际上这是当然的事情啊，对不对？那忍耐生老练，这就是中文讲的不太好，实际上英文翻译叫做 character， 就是说你因为患难生忍耐，你忍耐忍耐忍耐，你就会产生造成一种怎么样，一种个性，你的品格。譬如有的人碰到患难他不忍耐，他就怎么样躲，所以他就造成一种他的个性怎么样，碰到事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就躲来躲去，像个泥鳅一样，你抓不住他，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有的人我也是很不习惯，因为他讲话你说黑他也黑，你说白他也白，他好像没有一个个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个性，是不是？如果这是神带领你，如果这是神造你，或者是环境影响你造成这样的个性，那么这就是你的老练，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个性很刚烈啊，就好像老约翰一样，爱的使徒，你知道他本来他的名字叫做雷子啊， The Son of Thunder， 表示他怎么样，脾气暴躁。那么他能够变成一个爱的使徒，一个神所爱的人，或者是一个爱神的人，你知道我们即使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受的机遇，受的待遇，把我们造成某一种性格，某一种品格，甚至于我们做错了许多的事情，造成许多覆水难收，破镜难圆的悔恨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向他祷告，你向他求，覆水都可以收，破镜都可以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就再一次说感谢赞美神。有一个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一个法国画家叫做 Reno， 跟我们的 Reno 一样，明天他要回来，感谢赞美神，我们又可以由他来给我们视频了，他回去度假去了。 那么 Reno 呢，他年纪大的时候他风湿痛，我们姐妹或者弟兄年纪大的时候你也会风湿痛，将来有一天我说不定会风湿痛的时候，叫做 arthritis。 风湿痛有的时候痛起来很痛啊，我到底多痛我不知道，但是有的人痛的他连笔都拿不起来，连拿一个杯子他都拿不住，痛成这个地步的时候， Reno 就是这样。但是呢他很感谢神，因为他说他就特别珍惜他所画出来的一笔一画，所以他有许多那种旷世的巨作是在他有了风湿痛的时候，风湿痛不是24小时，有的时候也会不痛一下，他就趁着不痛的时候他就赶快画，哇那个画出来还是特别特别美丽。因为他自己说痛只是一时的，但是那个画那个美丽是永远长存的。哇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我们除了要敬畏神要忍耐呢，我们还要等候，就是说等候神的时间，也让我们的生命中就再一次因着有神，因着我们等候，因着我们老练，因着我们生出这个品格来，生成这个性格来，或者是说我们的 integrity 我们的品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盼望，就能够生出盼望。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会因为没有盼望因为绝望了而就怎么样怨天尤人，犯法违奸作科等等，而使我们蒙受羞辱，使我们蒙受羞耻。约伯他在患难中他的成长呢，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一样啊，他很生气，不相信，但是他忍耐下来了。然后他慢慢成长的时候呢，他也看到收取的是也是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甚至于约伯他自己说，他曾经风闻有你，他跟神说我曾经风闻有你，但是我如今亲身的见到你。也就是说他从听到神的福音，他从他生命身体有需要这一个最单纯的一个信心，然后他能够经历到神，这是他一个生命的成长。这生命的一个成长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觉得是信了主的话，是的，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不如彼得所说的，彼得前书2章2节，他说我们要科目灵满，然后我们要长大成人，然后我们以致得救，这就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了。我们如果说已经得到神渴慕灵奶，吃了灵奶，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为什么还要长大成人以致得救呢？哦，原来如此。我们得救其实你可以说你成了耶稣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子或者女儿，你的名分如此，但是你实质可能还没有得救。所以我就再一次勉励各位，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弟兄姐妹朋友们，您或许现在正在苦难之中，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有没有苦难的问题，而是说有多少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我相信你也有苦难，你现在正在苦难之中，你可能你的婚姻还有你与你的家人，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中间有许多的苦难的事情，或者是你工作的压力，或者你身体的病痛，或者是你为了办身份移民的问题正在受苦。今天我讲那个约伯受苦难的信息，也希望能够给你们给你们一点安慰，能够让你们自己心里面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你的生命不是因为他要保守你没有苦难，一定会有苦难，而是 他要带你走出苦难，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而那个苦难呢，实际上也真正是为你的好，也是你的赐福。有一位姐妹，她真的也是非常的苦，她死了先生，死了儿女，所以她刚开始她就很伤心，常常流泪，常常痛哭，常常为神问神为什么。但是当有一天教会有其他的人，或者他的朋友，或者他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别人请他去安慰那些苦难中的人的时候，他才知道为什么。约伯也是啊，最后的时候神在风中给了他答案，那个没有答案的答案。风是什么？风就是圣灵，风就是能力，也就是神用圣灵来启示他，让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困苦患难。我以前在圣何西有一个师班的老师，一个女的，她也是牧师，她先生也是牧师，她先生得了癌症，得了血癌，一个礼拜就走了。她就跟我们说，那一段时间她就常常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有一天神跟她说，你问这些是为什么？他恍然大悟，他的生命现在过得再一次活出神的柔美来。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虽然我们常常有苦难，但是神啊，求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更像。求你神来再一次保守带领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享受神的恩典与赐福。哈利路亚，这样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想你，请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
主，你是陶匠。
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我做的我是我的恩救，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是我能想。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来求神来悦纳我们，求神赐恩宠在我们的身上，求神来再次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生命中的困苦与患难。我们就好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环境，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甚至因为我们的教会做了许多的事情，我们也是合神心意的，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但是常常仍然碰到 像是耶洗别，或许来追杀我们，或许行不义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伤胆，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他就逃亡。有一天他逃到罗藤树下的时候，他又饥又饿，他就在那里睡着了。他心里面满了疲惫，满了苦毒，满了伤害，满了一些忧愁与烦恼。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天使为他准备了饭食，神就把他叫醒说，你起来吃吧。以利亚就起来吃，吃完了他仍然躺下去再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是没有办法再一次的站起来，再一次走出那一步来，再一次勇敢的踏出去，勇敢的活下去，再一次求神来。神又再一次的差遣天使再把他叫起来说，你起来吃吧，起来喝吧，你前面的路还有很远呢。所以以利亚吃了，他就连续再一次为神奔跑了四十昼夜，神就大大的使用他，也让神在我们的心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身体来做那奇妙的事情，能够让我们活起来。让我们不要看我们的环境，要知道你是神所造的，要知道神让你存活你的命在今天的时候，神有他的旨意。要知道神能够在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神没有说有人早上起来就要跟你为敌，就要找你的茬子，没有这回事。即使是有人没有跟你打招呼，有人没有给你好的脸色看，但是知道神在你生命中有他的带领，神有他的应许，神就再一次要保守你，要带领你，神要带领你走出困难，神要带领你走出那些困苦与患难，这是神他的应许。所以再一次求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来更像他。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陶匠，你是陶匠。我们谢谢你，愿纳了我们今天敬拜赞美祷告信息，还有我们所有的服事，赐福于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赞美奉主。